古奇律师站起身，腰板儿挺得笔直，他那瘦削的身子似乎在膨胀。他伸手去摸衣服的袖口，他脸上现出了悲天悯人的神情。没遇到承办这类事儿，他必有悲天悯人的神情。那么先生，我能早早解除你的烦恼，他用亲切的口吻说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能言善辩，巧舌如簧，而且人心有向善的天性，丈夫爱的真诚自有力量感化妻子。先生，比林斯太太就在这儿，在那间房里。律师伸长手指着门，我马上叫他进来，我们共同劝说会。古奇律师住了口，因为第三位代理人像是被弹簧弹了起来，跳下椅子，紧紧抓着小皮包，他直嚷嚷，妈的，你说什么来着？那女人就在这儿，我还以为你把她甩开了十万八千里了呢。窗开着，他跑到窗前往外一望，把条腿就伸到了窗台上。且慢，古奇律师喊道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来呀，比林斯先生，去见见你那位有了过错但心地纯洁的太太，我们共同劝说一定能。
比林斯，
现在这位当事人已恍然大悟，叫了起来，
我叫你认识一下比林斯，你这老不死的糊涂蛋。
他满腔怒火，一转身把小皮包往律师的头上摔去，这一下正中这位目瞪口呆的和事佬的眉心，打得他踉跄着倒退两步。等古奇律师清醒过来一看，当事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窜到窗前，把身子伸出窗外，只见那大逆不道的家伙正从他由二楼窗口丢下的一堆废物上爬起来，接着他连帽子也顾不上捡，飞跑十来步进了小巷，一溜烟儿般的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房屋间。古奇律师用颤抖的手来回摸着前额，在清理紊乱的思绪时，他有来回摸前额的习惯，也许这样做现在还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减轻让硬鳄鱼皮包打中的额头的疼痛。皮包摊开在地板上，里面装的东西散落了开来，古奇律师不由自主一件件拾起来看，先拾起的是个衣领。律师明察秋毫的眼睛一瞧，怔住了，原来衣领上有 HKG 几个字母，另外有一把梳子，一把牙刷，一张折叠着的地图，一块肥皂，最后捡起的是一叠业务上的来往信件，每封信的开头是亨利克·杰瑟普先生，台见。古奇先生把包合上，放到桌上。他犹豫了会儿后，戴上帽子，走进外边帮办的房间。他打开靠前厅的门，用温和的声音说，
阿奇波尔德，我上最高法院去一趟，过五分钟你到里面那间办公室告诉等在那儿的太太。
古奇律师使用了个俗语，
全泡汤了。
姑娘，962号房间门上的毛玻璃有几个描金字，经纪人罗宾斯·哈特利，办事员已经走了，这时已过五点，女清扫工进了这座云雾缭绕的20层办公楼，他们走起路来步子重，抵得过一群法国破石的两种马。 一股热风扑面吹进半开的窗里，夹带着柠檬皮味儿、煤烟味儿，还有火车的机油味儿。罗宾斯年已50，体重有些超重，穿得翘。他爱看手眼，住宾馆要有棕榈的高档房间。他的伙伴住郊外，他的庄初羡慕郊外人的模样说，
今天晚上的温度表有变化，还是你们在城外的人好，可以坐在门厅里听虫叫，看月光，慢慢喝酒，欣赏大自然。
哈特利29岁，不苟言笑，消瘦，长相好，精力饱满。他一叹气，一皱眉，说道，
可是我们住弗洛勒尔赫斯特的人夜晚冷飕飕，尤其在冬天呢。
这时一个神态诡秘的人打开门，直走到哈特利身边。
我打听到他的住址了，
这位侦探轻声而得意洋洋地说，惹得在场的人都很注意。哈特利把脸一沉，侦探马上闭上了嘴，没出声。但这时罗宾斯已拿起了手杖，把领带别针儿别到了理想的位置。他彬彬有礼的一点头，出门享受他的大城市的乐趣去了。
他的住址在这儿。
侦探见没有人听他炫耀了，声音便自然了。哈特利从侦探的脏记事本上撕下一页，上面用铅笔写着，维维恩东地某某大街341号，麦克莫斯太太转。
上星期搬去的，
侦探说。哈特利先生，如果你需要跟踪，我会干得漂漂亮亮，跟全市吃这行饭的人谁都能比。价钱每天只7块，其他开销除外。天天有打字机打的书面报告，包括……
经纪人打断他的话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不是那种事儿，我仅仅需要个地址，多少钱？
哈哈，一天功夫，侦探说，
10元够了。
哈特利付过钱后打发走了来人，然后他也离开办公室，坐上了去百老汇的车，到了这条川城第一交通大动脉，他改乘一辆往东的车，坐到一条已经破落的老街。往日这儿的古老建筑曾是全市的骄傲和光荣。没走多远，他找到了要找的341号，原来是一所新建的公寓，廉价石头砌的前门上刻着房子的响亮的名字，瓦勒姆·布罗瑟。太平梯歪歪斜斜建在正面，上面挂着日用杂品，晾着衣服，还趴着些孩子在喊喊叫叫，他们是受不住盛夏的热跑出屋子来的。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，东零西散还可见到些营养不良的橡胶树在探头探脑，仿佛他们不知道自己居于什么王国，植物王国、动物王国，还是用品王国呢？哈特利按了麦克莫斯家的门铃，门锁嘎嘎嘎响着开了，既有热情也带怀疑，似乎急着要瞧瞧来的人是朋友还是债主。哈特利进门后往楼上走，他与所有在城市的公寓里找朋友的人一样，或者说与爬苹果树的孩子一样，遇上他想要的一个才停下来。在4楼，他看到了维维恩正站在一扇开着的门边，他点点头，开朗真情的一笑 把他请进了房，搬了张椅子放在窗边让他坐，自己却站在床边亭亭玉立。这张床白天被遮盖着，不露真面目，是个猜不透的庞然大物。夜晚是拷问口供的刑具台，有两副模样。哈特利先用敏锐的欣赏的目光扫了他一眼，才开口，心中暗想，他眼力不坏，还从没出过差错。维维恩21岁上下，纯正典型的萨克逊人，头发金里透红，整整齐齐盘在头上，每根都有它独特的光泽，每根的颜色都由浅渐深，雪白的皮肤与海水般深蓝的眼睛交相辉映，两只眼看什么都不慌不忙，使人想起美人鱼或者人迹罕至的深山小溪中的小精灵。体格结实，而身材各部分匀称协调，从轮廓与肤色看，他显而易见是北方人，但他同时又显现出了热带地方人的一些特征，动作略显缓慢，神态从容不迫，似乎无忧无虑，连呼吸都分外节奏匀称，他使人感到他不愧是大自然的一件杰作，像一朵珍奇的花，像立在一群杂色鸽子中的一只美丽的纯净的歌，叫人喜爱不已。他上穿白色开胸衣，下系黑裙，这样独特的打扮既像是在饰演木鹅姑娘，也像是在饰演公爵夫人。薇薇恩，哈特利说，眼里现出恳求的神情，我上次给你的信儿你没回，我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时间才找到你的新住址，你知道我想见到你，看到你的回信，你为什么要让我等得心焦呢？姑娘茫然望着窗外。哈特利先生，他不知所措，只是说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我完全清楚你提的事儿的好处，有时候也觉得跟你在一起会心满意足，可是我仍然犹疑，我是城市生城市长的人，长期过安静的乡下生活不大愿意呀。哈特利热情地说，我的好姑娘，不是对你说了吗？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都会满足你的。你可以到城里上剧院买东西、看朋友，跑多少趟随你的便。你可以信得过我，不是吗？他回头一笑，用坦率的目光望着他说，充分相信，我知道你这人心最好，哪个姑娘到你那儿都要算是有福气。在蒙哥马利家时，我就把你的为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了。
对，
哈特利大声道，眼里透出了柔情，心里回忆着往事。在蒙哥马利家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个夜晚，我还记忆犹新，蒙哥马利太太不停地引你夸奖我，这对你来说并不能算公道。我永远忘不了那顿晚餐。薇薇恩，听我说，你答应我吧，我需要你，你跟我走，绝不会后悔的。别人谁也不能使你有这么个称心如意的家。姑娘叹口气，低头看着自己交叉放着的一双手。哈特利突然起了怀疑，心里酸溜溜的。他紧紧盯着他，问道，薇薇恩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人？他雪白的脸上慢慢的 泛起一阵红晕，直红到耳根。哈特利先生，你这话问的不应该。
姑娘说，心有些乱。
不过我可以对你说，的确还有一个，但他不能够，我什么也没答应他。
他姓什么？哈特利厉声追问道。
汤森。
拉夫特·汤森，
哈特利大声道，脸和下巴都拉长了。
怎么那家伙会知道你在这儿？我为他帮了那么多忙，可是他……
维维恩把身子探出窗外说，他的车说来就来了，他等着我答复呢。糟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厨房里的铃一个劲儿地响着。维维恩赶忙去按前门的门栓钮。你就在这里等我，去走廊对付他，
哈特利说。
唐森穿着浅色苏格兰粗呢衣，头戴巴拿马帽，上唇的黑胡须向上翻卷，或像西班牙贵族，正三步并作两步的上楼来。他一见哈特利傻了眼，
快回去。
哈特利手指着楼下厉声说，
哦，你好。
唐森假装意外说，
这是怎么了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，老兄？
快回去。
哈特利毫不含糊地又说道，
强者为王，难道你还想被敲断脊梁骨不成？这儿我当道。
唐森也有胆量说道，
我来这儿是请管道工修浴室的接头的。
那行啊。
哈特利说，
你这臭小子撒谎就不怕掉舌头，还是快回去吧。
汤森只好下楼骂了一句，算是对楼梯上的人的报复。哈特利回到房里又继续恳求，
薇薇恩，我是非要你不可，你不答应不行，拖时间也不行。
他说，没留回旋的余地。
那你什么时候要我？
他问。
现在你收拾好就行。
他镇定自若地站在他面前，眼对眼瞧着他。
埃洛伊兹还在那儿，你想想看，我会进你的家门吗？
他说。哈特利像是被打了一闷棍软下来了，他两臂交叉放在胸口，又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两趟。
那就让他走，
他狠下心说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。
为什么我要让那女人坏了我的生活？我认识她以后没哪一天摆脱过烦恼。
薇薇恩，你说的对，不把艾洛伊兹打发走，我不能领你回家，
她非走不可。我下了决心，我会把她赶出去的。
那你什么时候赶呢？
姑娘问。哈特利牙一咬眉一皱，
今天晚上，
他断然决然说，
今天晚上我就赶他走。
那行，我就答应你。
维维恩说，
打发他走了，你就来接我。他直盯着他的眼睛，表情温柔而恳切。
他答应的太迅速痛快了，哈特利反而不敢信以为真。
你得言而有信，说话算数，
他深情地说。
言而有信，说话算数，
薇薇恩轻轻地说。
他走到门边，又回过头，满心喜悦地注视着他。
然而还是担心会空袭一场。
等着明天，
他说，竖起食指表示叫他别忘了。
等着明天，他也说，笑得坦率，
而真诚。